列王记下10章1到17节，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器械坚固城，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他们却甚惧怕，彼此说：“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得住呢？”家宰、义宰和长老，并教养众子的人，打发人去见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我们不立谁做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到这时候，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带到耶斯列来见我。那时王的儿子70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70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们将王众子的首级送来了。耶户说，将首级在城门口堆作2堆，搁到明日。次日早晨，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竟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耶户吩咐说：“活捉他们！”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42人，没有留下一个。耶户从那里前行。恰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问他安，对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坐在车上，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阿门。
好，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列王记下》10章1到17节，耶户清除亚哈家族。这段经文的故事情节是描述耶户彻底铲除亚哈家族的过程，巩固自己的王位，并执行神对亚哈家的审判。具体的讲，这个故事分为3个部分。这时候呢，耶户是在耶斯列，亚哈的儿子是在撒玛利亚。1到11节呢，是耶户铲除亚哈的子孙。耶户以计谋诱导撒玛利亚的首领杀掉亚哈的70个子孙，并清洗其余的支持者，并且展示这些头颅，以证明这是神预言应验。第二段呢是12到14节。耶户杀灭亚哈谢的亲属。耶户前往撒玛利亚的途中，在伯伊克剪羊毛处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王的亲族，他们来拜访亚哈家，耶户就命人将他们擒住，并且全部杀死。为什么这个犹大王亚哈谢要杀犹大王亚哈谢的亲族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关系。 南国犹大王亚哈谢是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亚塔利亚和约兰王的儿子。他的亲族呢和亚哈家族是有亲族关系的。那第三段呢是15到17节，耶户彻底清除亚哈家。那耶户来撒玛利亚的路上，遇到了利甲族人约拿达，与他结盟，亦表示忠于耶和华。到了撒玛利亚后，耶户将亚哈家族剩余的人全部消灭，应验先知以利亚的预言。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就是记载的是耶户铲除亚哈家族的事件，大概在公元前841年。这个故事的背景呢，第一是亚哈家族的影响。亚哈是以色列的恶王之一，他的妻子耶喜别来自推罗，带来了巴利崇拜，导致以色列民离弃耶和华。亚哈家族的统治使以色列陷入严重的偶像崇拜和道德败坏。那先知以利亚的审判预言，先知以利亚曾预言亚哈家族的灭亡，在列王记上21章17到24节，因为他们不仅敬拜巴利，还谋害异人拿伯来夺取他的葡萄园。后来亚哈虽然在听到预言后暂时的悔改，但他的后代仍然继续作恶。第三是耶户的登基，在列王记下9章，先知以利沙差遣门徒高利耶户为以色列王，让他执行上帝对亚哈家的审判。耶户随后杀了约兰王，也杀了犹大王亚哈谢。并且处决了耶喜别，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今天的故事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的结构，来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的中心点。这段经文看起来不是一个典型的倒影结构，但是它仍然呈现对称的结构。那10章1到6节是耶户计谋铲除亚哈家族。那对应的呢是10章15到17节，耶户联盟近前的利甲族约拿达清除撒玛利亚剩余的亚哈家族。这个15到17节看起来是两个孤立的事件，但是在逻辑上清除了撒玛利亚剩余的亚哈家族，也就意味着完全彻底的清除了亚哈家族。那他联盟近前的利甲族约拿达是来表明他对上帝的顺服，来表明他铲除亚哈家族的这个决心。那耶户计谋铲除亚哈家族，在1到6节我们也看到，其实他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他试探撒玛利亚的长官对他的忠心，第二部分呢是指导他们来杀害他的70个王子，也是从两个方面来描述的。B 呢是10章7到8节，亚哈家族70个王子被杀与示众。那 B 撇呢是10章12到14节，杀害亚哈谢的亲属共42人。那70个王子呢是亚哈家族的直系亲族。而亚哈谢的亲属呢，是亚哈家族的旁系亲族，他们两者都与亚哈家族有关。那 C 部分呢，是耶户对撒玛利亚人民的宣告以及公开发表声明，强调这是应验先知的预言，并且耶户下令清除亚哈家族的所有亲属、臣仆和祭司，使亚哈家族彻底灭绝。这是这段经文的中心点。他强调了耶户对百姓解释这个审判的正当性是出于上帝的审判计划。那这段经文的主旨，就是耶户在神的旨意下彻底执行对亚哈家族的审判，使其完全灭绝，显示神的公义与审判的确实性，同时也确立了耶户的王权。然而，虽然耶户灭除了亚哈家，但他后续的行为显示他自己并没有完全遵行神的律法，为去除拜金牛犊，为以色列的未来埋下了隐患。那这段经文我们学到什么呢？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第一，神的审判是确实的，他的应许必成就。亚哈家族拜偶像、作恶多端，最终遭到彻底清除。那我们应当敬畏神，行在他的道中，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或作恶得势。第二是顺服神的命令，不要妥协。耶户毫不犹豫地执行神的命令，但是他的方式过于血腥和极端，他的后续也没有完全遵行神的律法。那我们服从神的旨意，需要顺服和智慧，而不是仅仅执行表面命令，而缺乏敬畏神的心。第三是选择正确的同伴。耶户与约拿达结盟，表明他愿意与敬畏神的人同行。我们应当选择敬畏神的朋友和同伴，保持信仰的坚定。另外呢，这个属灵的领袖不仅要起步好，更要结束好，持续忠心，才能蒙神的喜悦。耶户虽然清除了亚哈家族，却未除掉金牛犊崇拜，最后导致以色列继续走向败落。那信仰不能选择性顺服，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全然归向神。那今天的思考问题是：我们是否相信神的话语必然成就？如何在生活中操练这样的信心？
好，谢谢希蕾姊妹啊，很仔细的分析这段的经文啊，对照后面有两段经文啊，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一段哈，耶户杀人很多啊，有些是杀对了啊，有些是杀错了啊，怎么知道呢？对照这个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特别讲到，神要追讨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啊，所以这一段你就看出来了哈，
比什么
他
是什
哪
么？
些是杀对了，哪些是杀错了哈。刚才那个结构的分析很好啊，找到了第十节、第十一节，特别你看第十节，他是讲说耶和华的应验，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但第十一节有问题了哈，神并没有吩咐他去杀亚哈家的密友。臣仆哈，是说亚哈家的男子都要灭尽，所以第十一节是神后来要追讨他罪的问题哈。他在这个耶斯列这个城里面杀人过多啊，滥杀跟亚哈家有关系的人哈，那这个是神没有吩咐他的啊。那后来出现这个人物，第15节，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哈，这个人物过了好几百年以后又出现了哈，这个是很。被神拿出来哈，作为一个敬虔哈，不光是他一个人，而且他教导他的儿女、全家人、家族的人，这个敬畏神、遵行神话语的榜样啊。所以从这个利甲族约拿达开始，圣经里面有超过一个叫约拿达的人啊。那这个人呢是蛮特别的哈，对照耶利米书的第35章。耶利米书35章哈，从第六节以后你去看，提到这个人啊，当时这个神吩咐耶利米啊去找这一家人的后代啊，因为这家人的后代哈，从这个利甲族约拿达开始哈，就做一些事情啊，不制定置房建房房产都没有啊，他们一直住帐篷，然后呢这个不喝酒啊，这是这个。约拿达吩咐他们的，所以直到好多代之后，他们依然遵从哈，所以神就把他们找出来，以他们为榜样，说，哎，这个约拿达家都能听我的话，那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啊？所以这是约拿达哈，而且这个时候呢，你想耶户他把这个约兰王杀死以后呢，马上就。遇到一个问题啊，要清除以前的势力，而且要找他的同伴，能够跟他一起来，治理这个国家的哈。那很多人被杀掉了，谁是真正来跟随他、跟他做同伴的呢？撒玛利亚人不是，他们是出于害怕，并不是出于诚心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这个同伴出来就很关键哈。啊，从他们的对话当中，你去体会哈。他们是彼此以诚心相待，可以真正成为属灵的同伴啊。
好，我们从三个方面思考哈。第一个就是神的审判必不单言哈，他有他的时间表，他来 审判的时候，他用他的工具，无论是用神的器皿还是用神的工具，哈，真是雷厉风行。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力量，这一切都是神的大手在后面掌控啊。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和第三个，实际上我们是从两类人来分析哈，来思考，就是顺服神的命令，那就是顺服神的命令是不能多添一点，又不能够少减一处的哈。这个就是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追讨罪，这是神必要追讨的。那我们有没有就是说怜惜无辜？哈，这个也是从这个耶户身上看得见的。哈，这是一类，就是添加当自己有权利，滥用权力，哈，就开始滥杀无辜了。这种，那这个实际上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当我们给我们的权利，我们是在正确的运用，还是我们在 abuse，在肆意的运用，哈？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那神让我们做的，就我们尽心尽力的去为神做，不可，但是不能带有私欲，哈。当我们自我的这个老我没有死尽的时候，私欲一旦作怪的话，实际上就会伤害无辜，滥杀无辜，哈。不能凭借圣旨大开杀戒，哈。那第三，也就是第二类人，哈，就是以利沙和约拿达，他们是赤胆忠心，忠心为主的。他们不畏强权，也不会去任意滥杀无辜哈。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也是让我们从两类人里面，我们自己要警醒，作为一面镜子，看我们是在行使我们的权利和我们的义务，我们是忠心为主呢，还是掺杂很多私心？所以呢，就是说，不可哈，也不可让老我，在行使神的指令的时候掺杂进来，来去做不约纳神的事情。
好，耶户的问题哈，在31节，我明天会读到哈，就讲了他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哈，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哈，神使用他那个果断啊，勇敢啊，真是，而且他这个心思是很能够这个看出人的这个分辨哈，分辨人的这个。心态是怎样哈？像他刚被高利为王的时候，那些军长问他哈，他就用话语去试探他们啊。当他试探出哈，这些人是真的是拥立他为王的时候哈，他就果断的这个啊采取行动了哈。这次这70个儿子可能也包括孙子啊，就是他家里的男丁被杀这件事情，他也是先去试探这个城里的人，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力量还没有那么壮大。这个大部队还在这个河东啊，应该是在那个拉莫那个地方对着这个亚兰人啊，所以他的手下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他如果强攻这个撒玛利亚的话，他也没有这个把握啊，能够靠这个武力把这个撒玛利亚去征服。所以他就用计谋，让他们里面的人出来啊，伏在他的这种的血腥的屠杀的威吓之下啊，这些人害怕了哈，所以就把这70人主动就。交出来了哈，所以这是耶户的勇敢计谋和他这个果断这一方面，但是呢，他不尽心遵守神的律法啊，他靠着自己的武力啊，靠着自己的计谋去行事啊，以至于在第11节这里面哈，杀的人太多了啊，神也这个不喜欢啊，神要追讨他的罪。那这时候这个约拿达出来了啊，这个人是很突然就出现的哈，这个人是。没有定居，他就一直住帐篷，然后做游牧的民族哈，不做农民啊，做牧民啊，那也把这个传承呢，一直从他的儿女孙子哈，以几代一代传下去哈。那他对训练儿女、教养儿女方面也做得非常好，以至于过了很多代哈，到了耶利米那个时代，这些人还是遵守他所卸下的规矩哈，所以他有很好的榜样，他也很守规矩，很敬虔哈。所以神有意的把约拿达放在耶户的身边做他的同伴，其实是要帮助耶户的， 耶户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他是将军要做王哈，这个打仗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他容易偏行己意哈，他原因容易这个意见比较强哈，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想杀就杀哈，所以神把约拿达放在他身边，其实是给他看的一个好榜样，要守规矩哈。但是呢，后来他犯的错呢，就是在不尽心遵守神的规矩上，还是让自己的意思取代了神的意思哈。有自己的筹算哈，其实是蛮可惜的哈。对，这是给我们的提醒。什么时候我们的长处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弱点，就是当我们的长处不能够完全降服在神之下的时候，不能够完全奉献给神哈，甘心做神的仆人的时候啊，要突出自己，要显露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长处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弱点啊，成为我们偏离神违背神旨意的那个破口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防、要小心的。
牧师刚才总结的非常经典啊，就是说他这个耶户这个人，他不肯就是降服在神的手下。这个其实之前这个撒母耳记也有一个人物跟他有点类似啊，就是像约押啊，这个将军也是，就跟耶户一样的，都很有军事方面的才能，也蛮有聪明智慧的。但是这两个人呢，就也很有计谋，就是，但是这两个人的就是特色就是说他。他的心其实没有真正的以神为神，他们就是说，就是像耶户这个人吧，神的计划他是知道的，而且也清清楚楚的讲给他听的。然后他神的计划当中跟他的野心当中相互重合的一部分，比如说是诛杀雅哈全家呀，诛杀这个巴利的先知呀，他就非常热心的，他大发热心。所谓的大发热心为神做工，他觉得这个是在为神做工，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掺杂了很多的他的野心啊、他的血气啊的部分，他就走得太过了，就是杀人太多了。原来只是杀雅哈全家，后来到他什么大臣啊、祭司啊，而且杀到这个南国这个雅哈谢的这个42个兄弟，我不知道神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我们都觉得把雅哈谢的这42个手足杀了，我们觉得有一点过，就是说，然后就是，刚才呢，师母也是说了，就是说这个放到今天现实当中啊，就是教会啊，经常也是的，我们都是属神的人啊，但是教会弟兄一旦比如说，开会啊什么的，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就很多人就会。他第一反应就是，哎，自己的老我，自己的或者说野心啊，在那里，然后呢，就意见就相互纷争，然后谁也不让谁，就会造成分裂啊，造成很不好的这个结果。我听那个黄国伦牧师有一堂讲到，他就讲到这个耶洗别的灵啊，这个耶洗别的灵，我以前只是认为是一个敌基督的灵。他说，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也会降临在这个属神的人身上。当他软弱的时候，那个灵就利用他啊，让他说一些、做一些，就是说，对教会或者是对家庭或者是对国家，就是产生很不利的影响的事情啊。然后这个时候的教会就分裂了。啊，这个，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耶户这个人，他有的是野心，他没有金钱啊，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非常的要小心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操练信心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够100%，我这里要强调的是100%降服在神下面，不是说啊神的意见跟我意见一样的啊我就降服，不一样的我就不降服。这里就是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相反的例子，神早就跟他说要做王的，他就没有利用个人的各种各样有利的机会，自己出手去铲除这个叫扫罗王。而是真的等到神的时候出现，让神的出手啊，就不像我们前面学的那个哈薛啊，哈薛跟耶户就真的是有点像的，所以说这个就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好的一个信仰，所以也没有一个好的行为。
那个从这个第9章的26节啊，第9章的36节，还有第10章的第10节哈，耶户都是3次提到哈，就是耶和华就是成就耶和华的话哈，或者就是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的 得到成就哈。那反复的提到3次啊，那这个也是神对这个耶户的他的这个管教，也让他自己亲口来说出哈，神也对他说过话哈，告诉他要杀谁哈，但是也让他检查他是否自己在。真实的就是遵照神的话而行，哈，所以这个神后来对他的审判，那个也是公义的，哈，因为他自己没有按着神的话行，他虽然知道，但他却没有按着行，他所行的都是出于自己的私欲，哈，而不是来执行这个神的这个审判，哈，所以我们看到一点就是神的话是不能够增，也不能够减，哈，想到这个《生命记》4章2节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行、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也联想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讲台上啊，有些可能不单单传讲我们会。天国进了悔改的道，哈，也不单单传讲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道啊，而是讲一些迎合人的啊，迎合人心意的话，而不是遵守神让我们传讲的话，哈，这个也是提到，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2章2节提到的，哈，提到关于十字架，哈，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在传福音也好，我们是要传讲这个悔改的道，我们的讲台，我们也是传讲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的道，哈，这个都是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所反思到的。
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刚刚牧师提到重点在31节啊，讲到耶户这个人，他不尽心遵守耶和华的以色列神的律法，他不离开当年耶路撒冷使人拜金牛犊那个罪。耶户杀人如麻，但是他是还是有智慧，只是智慧用错的地方。他用2封信。不动一兵一卒就杀了70个人，这很可怕。后来他在途中偶尔遇到这个亚哈谢的亲戚，42个人全部也把他杀掉了。但是他好像说是替天行道。第九节结尾的时候，他说：“你们都是无辜的。”他说：“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但是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他就引用刚刚牧师刚刚讲过的话，因为神借他仆人说的话都成就了，好像他是替天行道，把该杀的人杀了，不该杀的人也杀了，把他刚刚那个陈杰讲了，把他的大臣、密友、祭司全都杀了，很可怕。所以一个人，刚刚小平也讲了。千万不要把神的话多一句或少一句，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神的儿女啊，真是我们要很谨慎啊。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敬畏神是我们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的就是聪明，这个很重要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读经，读到圣经的经节啊。你引用的时候多加一点，少加一点，完全就变样了。
好，谢谢吴长老哈。那同样是做将军的，打仗的哈，这个大卫啊，你就看到他，因为他的生命啊，追随这个神的心意哈，合神心意的人，以至于哈，他能够收放自如哈，他在战场上啊，勇猛的杀敌哈，但是在不该杀的地方哈，他就能收住自己的手哈，哪怕自己可以得益处的，他也不去做哈，所以这真是很难得的哈。那刚才小平在分享当中提到哈，这个应用的点哈，在我们今天的教会，这是对的哈。我们不可能用这种的要求一个总统，要求这个政治的人物，如果他们完全照着圣经去做，他们可能都选不上总统的哈。前几年这个因为堕胎这件事情哈，造成很大的反弹，你就知道这个社会已经跟当时不是以色列那样一个以神的律法。立国的那样一个国家哈，所以不可能达到那种的状况哈。但是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哈， 啊，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哈。我们的信息、我们的讲员、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追求的方向是完完全全的哈，照着神的话语去做。这是神在这个社会上啊掌权的地方，是在教会里面。好，今天我们请雅茹姊妹啊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哈，把时间交给雅茹。
大家好，我叫雅茹，我现在生活在中国的哈尔滨，我2年前是在美国的玛丽兰福音教会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今天呢，我来与大家分享一下我读列王记的这个读经心得，我的题目是微小的声音，那么这样的微小的声音是来自哪里呢？请大家耐心听完就知道了。发自这种微小的声音是从何而来？列王记19章的经文呢，讲述了以色列百姓因悖逆神受到了严厉的惩罚，3年呢没有降雨，使百姓陷于了饥荒中。但怜悯人的神呢，借着以利亚的祷告，行降雨的神迹在以色列中。神迹行过后呢？以利亚，但是他没有看到百姓有敬畏神所带来的悔改的迹象，因此让他大失所望。又因耶洗别的恐吓呢，次日要击杀他。此时灵命低落的以利亚呀，在失望中独自一人，他逃到了罗藤树下，想要求死。当天牧师引导我们思考的时候，说牧师说，以利亚他现在处于以下的四种光景，他逃跑呢，以至于他达到要求死的地步。那牧师给我们归纳的说，第一呢，他可能是因为身体的疲惫软弱时；第二是因孤独一人无同伴倾诉时；第三呢，是因看到周围环境带来失望时；第四是因他没有祷告，因他不祷告，没有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时，这四种原因呢，都可能造成他当时的那种状况。那以利亚当他逃到罗藤树下沉睡时呢，有天使呢2次呼叫他，说起来吃吧。那我们就看到了这引领人的神呢，首先是让以利亚在身体上得饱足，有力量。仗着这饮食的力量呢，以利亚走了40昼夜。他到了神的山，到了何烈山，当我们读到19章11节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了，是神亲自向他显现了，有烈风大作，有崩山碎石，还有地震。但是12节是，地震过后呢，有火，火后呢，有微小的声音。那这种微小的声音是来自于神对他所讲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了，是神亲自使以利亚从他想要求死的这个软弱的灵命软弱的时候呢，让他得到了再次的复兴。我们读19章后面的经文就知道了，他又从何烈山回去了。那么这怜悯人的神呢，如今对我们今天跟随他的人呢，也是如此。那当我跟随主走属灵的这条道路上，是否也有想逃避的时候呢？那当我面临困境时，又是怎样站立住的呢？在这里陈更灵修平台的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去年呢，回国的情况。我因突发的一件事情呢，使我快速的离开美国，回到了中国。感谢主。去年一年呢，我经历了神一路的引领、看顾、保守和来自于神丰盛的恩典。我去年的1月2日呢，我失去了一份打工的工作，但是10月2日，我又隆重开业了一家洗衣店，拥有了一份自己当小老板的工作。整整经历了9个月的时间。神让我经历了他的同行、同在，以及他的信实。我在蒙神所爱的同时呢，心中时常有感动。在今年2025年未到之前呢，我就计划了2025年，我不能呢只单单享受神的恩典，我想要起来呢做一些服侍神的事情。 因此心中呢就满怀热情地参加了幸福小组传福音的这个童工培训。培训结束后，确定是否能够委身8周的服侍。当时呢，我就想要临阵逃跑了，就如以利亚一样，达到了软弱的地步。那么，来自于这种软弱的心理的软弱想要逃跑的原因呢？我想当时是有这样的3种原因：一呢，是因为面临春节期间各样属世界上的事情非常多缠绕我身使我的心呢不得安静原因二呢，又因春节期间呢，洗衣店的活呢也比平时多很多原因三呢？是因为我的小孙子他放假寒假期间在家里边，我与家人呢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呢有很多的差异，带来的一些时常的与儿子儿媳的争执，总之我眼中一系列的事情使我没有力量，没有心情做任何事情。我当时心情那段时间我的心情极其的烦躁低落。只想逃避现实，我不想面对每天来自于我自己认为的各样嘈杂的事情。当我把这不想要做童工的事情向牧师说出时，牧师用安慰的话语对我说：“牧师说，我鼓励你不要放弃，尽可能参加。”这里的一个"尽可能参加"我就读懂了牧师的意思。这样微小的声音呢进入我心后呢，我就祷告。我就说：“我说主啊，求你为我清除一切拦阻，使我的心呢安定。求你赐予我力量呢，有能力来参加服事。”我经过了多天和同伴的一起祷告，向神呢来陈明我心中自认为的难处、焦虑等。我把一切交托给神，我求神来做主掌管一切。我承认我改变不了环境。各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我相信靠神呢，凡事都能。感谢主，神是垂听祷告的，为我一件件的清除了心中的烦恼。现在我如期参加了幸福小组的服侍，也努力呢做好每一次服侍前的预备工作。感谢主，我靠主得胜了，我没有成为逃兵，没有让撒旦的诡计呢。得逞。我曾经听过一句话，说神在成就一件美事之前，撒旦一定会提前做那毁坏的工作。刚才大家听到我的经历呢，我想也证明了这一点。撒旦的诡计。还有，当我的心呢不远离神时，神会在我软弱或者心将要偏离时，用微小的声音。也对我讲话，去年年底，我因病毒传染呢几次生病，又因洗衣店里的事情，大概呢有4、5次没有参加这里的主日的实体敬拜，时常为自己找不想去的借口。忽然有一天，一个微小的声音进入我心，我感觉到了，我就听到了说。我所赐你的莫大恩典，不大于你的忙碌和你身体上的软弱吗？你的优先顺序要放对了。当我静下心来仔细回想，我这段时间做的真，我真做错了。从此以后呢，除特殊原因之外，我不找任何借口不去主日崇拜了。因为我想要在神的殿中与他相交。还有一件事也表明了我想要逃避的心态，在每次读经心得分享的时候呢，我都会积极参与，但这次呢是在牧师2次的鼓励下，我才做到的。自找的原因是因为忙、心乱、思想上有些懒惰，不想花时间呢静下心来思考。但我的心中呢时常出现一种。时常出现微小的声音，好似在敲打我一样。这次我是在自责的声音中拖到最后才完成了这次的读经心得分享。生活中这样经历神的管教和同在的事情呢， 可以说是很多很多只要我与神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越能听到神慈爱微笑的声音我立志要学习要学习用神的话语来改变我的生命。首先呢，我要在家中像那涟漪一样去荣耀主名。前几天听到愚公节牧师说的这样的一句话来告诫也是来告诫我自己。他说：“如果呀，神的道没有用信心来调和，没有用生命来配合，神的道呢，还是神的道，我还是我，就不会起到改变我的作用。所以我每天呢，都该用心去听神微小的声音如何对我讲话，让我的生活经历和生命呢，为主做见证，来荣耀主名。”感谢主，一切荣耀归于神。这就是我努力忘记的心得分享。感谢主。
好，谢谢雅茹姊妹的分享哈，大家听了她的见证，我相信哈都很受激励哈，看到神在雅茹姊妹身上的工作哈，而且特别的，她这篇见证讲到听神的话哈，顺从神微小的声音的引导哈，我想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啊。如果把雅茹姊妹过去2年她所讲过的见证放在一起哈，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她。生命从受洗、成长，哈，一步一步的经历神恩典的这个轨迹，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ractice 啊。大家每隔一段时间就回想、数算，啊，记录神的恩典，啊，就像以色列人当初过这个约旦河以后，就要立石为证，啊，把那个石头立在那里，哈。每次看到这些、听回想这些见证的时候，就让我们再次看到上帝的。真实哈，上帝的恩典哈，对我们自己哈，对别人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鼓励哈。好，谢谢雅茹的分享哈，非常好。我们继续来背哈，我们看到反面的例子，我们也看到正面的例子哈。用心扎扎实实的去撒种啊，因为神是有律的哈，给我们的哈，神是轻慢不得的哈，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啊。当我们顺着圣灵去撒种哈。微小的声音，顺着神的引导去撒种、去做事的时候，哈，你的生命是不可能不成长、改变的，哈。好，我们一起来，哈，我们一起来，先来读一遍《加拉
加
太
拉
书》
太
六
书
章
六
七
章
到
七到八节，
不要
不
自
要自
己是
欺
轻慢
人，是
不
轻慢
得
不得
的，人
的，
种的是
种
什
的是
么，
什
收
么，
的
收的
也
也
是
是
什
什
么，
么，
顺着
顺
情
着
欲
情
撒种
欲
的，
撒种的，
情
也从
情
欲收败
败
坏，
顺着圣灵
顺
撒种
着圣
的，
灵
从
也
圣灵
从
收
圣灵
种，
圣灵
收永
永
生。加拉
生
太
永
书
生
六
太
章
书
七
太
到
书
八
六
节，
章七至八节。
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是我们从雅茹姐妹的见证里面，让我们看见主你是如何的信实，你是如何的将你自己的美好的计划应用在每一位清楚得救的人身上，祝我们感恩，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平台，祝你真正每天清晨让弟兄姐妹能够来到这里，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圣灵亲自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明白每天话语里面应该学到的真理。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把这些真理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真是应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心被恩感而跟从你，能够爱你，能够服侍你。主，我们求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的时候，主，我们就顺服你，保守我们今天的生活。让我们明天清晨，我们再在这里会面。谢谢你，我们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
阿门。
门。